请放一下下个 slide。啊，这个比较亮一点，因为我们这边灯光有点反差。啊，这位是一个啊，你可以看到这边的相片好像有点模糊，但看得出来，它上面有一些特征。第一个就是啊，有拐杖。他大概很小就开始有小麻痹啊，另外一个特征呢，可能这么远你可能看不出来，就是他的手背这边有一块黑黑的，是刺青啊。大概三个礼拜之前呢，有一个来我们教会新来的朋友，那听我分享说啊，我去了一些不同的地方宣教的事情，然后第二个礼拜呢，他突然就讲了一句话，把我吓一跳。他说：“苏牧师啊，你这黑道传道。”我想说，哎，什么黑道传道？那他当然讲说，大概是宣教的地方，有一些地方比较困难，比较危险。那啊，神差你进去。那其实我们真的很配不上黑道传道这个名字，但是呢，这个是真正的黑道传道。这个弟兄呢，他从小呢，他是成长在一个啊被离弃的一个环境，被离弃的一个家庭。你想想看，小儿麻痹症拿着拐杖，如果打架的话呢，你就跑不快了。所以呢，他是一个攻击性非常强的流氓。那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呢，啊就有组了帮派，然后后来就送到这个监狱里面去，啊。其实已经判了死刑，那真的求真的是神的怜悯。那后来在狱中呢，他认识主了，出来啊，这个相片你看不出来，这个你猜猜看哈、哦，这个比较难猜哈、哦。你猜这两个人是一样的人哈、哦，你猜看他大概几岁？这猜年龄不大好猜哈、哦，随便猜猜看，他猜猜看这个弟兄大概几岁？现在？28，有人猜28，感谢主；有人猜70，也感谢主。你把它除以两个平均数，从那中间就对了。啊，他现在呢很可爱啊、哦，他这个跟我年龄不是差太远啊，在50几岁。那他20几岁的时候，他跟这个还没关到监狱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居的这个女友。那这个女友后来他私入了监狱，这女友跟人家跑了。所以他在监狱里面非常难受，非常快崩溃了。那他出狱25年之后，我估计他大概是30岁左右出狱，55岁左右的时候，认识了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名字这个弟兄名字叫林荣士，这个姐妹叫赵兰平。那啊，认识了这个姐妹呢，她大概是那已经出狱25年了。那记者去采访这个弟兄的时候呢，啊，他有一个外号叫 Taka，Taka 是日本话，是老鹰的意思。那他原来呢，他的背上呢刺青是一只老鹰。那塔卡呢，这已经信主也可能有快20几年了哈。那个记者要采访他的时候呢，这个塔卡的那个黑道本色都还在哦。他说，这个记者跟他不熟嘛，他说我先跟你面谈，我以前是混黑道的，自己说话都不信的，很难相信别人。他要搞清楚这个记者啊，来者是善的，他才会接纳。然后呢？他说，先生，如果今天没有信耶稣呢，你现在站在我面前就可能是我的被害者。所以这个我觉得神是很幽默的哦。但一个信主的人到50几岁了，信主20几年了，他那个黑道的火气还在哦。那更好玩的是，他这个3年前真的看到教会里面一个姐妹，她很动心，她就 到处跟人家讲说他要追他。赵兰兰平啊，那个真的长得很可爱的一个姐妹，我不知道她几岁哈。然后呢，他就去追他。他这个妻子呢，他就说有一次呢，他跟他一起去，因为他是黑道出身的嘛哈，人家常常哦，这个黑道摆不平的时候呢，就透过就找他叫他去摆平哈，所以他摆平的方式有时候也是蛮凶的哈，因为他从小就以凶长大的，所以他碰到黑道的时候呢，他说他跟黑道是这样讲话的，他说出来混了要讲道理，我警告你，你一离开这条街你就有事情，就这样用这种方式。这个姐妹呢，我们真的就知道消息不多，但是我就是很佩服这个姐妹。这姐妹呢，要在跟她结婚之前呢，她说有一次她就跟那个荣氏呢弟兄呢一起出去，我要确定她用正常的方式讲理，不要因为她用黑道的方式吓对方，吓到对方不行了才妥协。她虽然热心分文不取，但是我不希望这成为她的舞台，还一直享受这个黑道的成就感。所以啊。我佩服这个姐妹，就真的愿意嫁给他。然后在嫁给他之前呢，那姐妹说：“你把胸前的刺青、胸后的刺青都拿掉，我才嫁给你。”那他就说：“好啊，这个在信仰里面呢，因为他胸前是一条龙嘛，龙代表魔鬼，我从善如流，我就把刺青拿掉。”但是呢，他说我背后那是老鹰啊，那没人看得到，不要拿掉好了。所以他就这样子就娶了赵兰梅，回到家。然后这个黑道的老大呢，他说结婚前那一个晚上他失眠了。他说我一生追求的就是自由，这么宝贵的自由，现在竟要交给一个女人。然后在采访结束了，那个太太打电话来，他就对着话筒说待会我要去谈判。那对电话那一边呢，就是这个太太声音就不定的叮叮他们。然后他就对这个采访的一个小弟弟说年轻人啊，结婚要慎重考虑啊。我觉得神做事实在是很奇妙，而且又可爱又幽默哈。但是在这可爱幽默里面呢，我们看见一个从黑道出来的一个，后来变成传道人，那神感动他去追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姐妹，然后神竟然又感动那个姐妹很愿意的，心甘情愿的愿意跟他一起结婚，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冲突。我就想到我以前在这个神学院的一个同学在美国都念到博士了，然后后来他回到台湾去服事的时候，他是去一个这个戒毒的研究所不是研究所，是戒毒所。那在戒毒所里面呢，他就认识了一个也是吸毒的人，后来变成传道，大概只有高中毕业。那他就以博士的一个身份呢，跟一个高中就结婚，然后一起经历这个过程。那我就跟他问说，那你的生命里面你会不会碰到很多翻转？他说的确是，因为当两个背景很不同的时候，那个生命的翻转是非常的剧烈的。那待会呢，我们一起来看何基亚书的时候呢，我不晓得在我们在座里面久看圣经看久的弟兄姐妹，你每次有机会读何基亚书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受到神的灵在里面翻转的那个恩典？那在我们在往下之前呢，因为你看我每次贴的照片，这个弟兄啊，真的拥抱着这个太太，他很高兴，真的是神给他很大恩典。所以我们在继续往下之前呢，我们也来拥抱一下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拥抱一下。 请弟兄姐妹把何西阿书第一章看一下哈。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这里讲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然后这个第一章就很妙啊，他说，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妇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然后第三节，于是何西阿去娶了地拉因的女儿歌灭。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呢，我发现 很有意思，这个应该是何西阿写的书，但是呢，他就从第三人称在描写第一章跟第二章，所以他说耶和华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然后请看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那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虽然偏爱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前面是第三人称，耶和华对他说，到第三节第三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我说。很多解经家就在讲说，前面是第三人称，现在是第一人称，通常它是有点相关的，所以在解释，特别在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呢，在解释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啊，后来他们很多的归纳呢，这个淫妇就是同一个人，就是那个歌灭。那我们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仅是读何西阿书，我们在读 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一个很深的感受，这圣经呢不是只是对着当时人讲的话，那个圣经呢都是对着我们的心里面讲的话。这个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第二章第十四节，这个这段短短的话也很有意思。当何西阿先知神吩咐他去娶那个淫妇的时候呢，当然有人解释说，怎么一个先知怎么可能神命令他去娶一个已经犯了淫乱的一个妇人呢？但是呢从上下文很多解经家的一个观察说，他的确有可能在还没娶歌灭之前就知道他过去的事情。所以就像我们刚刚那个赵兰平姐妹，她还没嫁给林荣氏弟兄之前，她就知道她的过去。那知道她的过去，你敢不敢顺服神的带领，真的去建立这个婚姻呢？何西阿去建立了，那果然后来歌灭呢，又琵琶别抱又离开他了。所以第二章第十四节呢，他这短短的一句话呢，又很有意思。他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这个劝导呢，就是不断的跟他好话说，好说歹说，就是要把他劝回来。然后对他说安慰的话呢，在原文上呢，其实也很有意思。他说对着他的心说话。所以你在读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呢，你就看这个是好像是这个先知这个何西阿对着妻子歌灭，然后对着当时的以色列人讲话。但是当你深入去读的时候，你会都会读到一个情况，他乃是对着我们的心说话，乃是对着我们心说话。所以你如果整个读完之后呢，就很惊讶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先知何西阿为什么能够顺服神这么样困难的一个命令，能够在知道歌灭过去的历史的时候呢，还敢去跟他结婚，而且呢，其实神也甚至预言后面他可能这还会离开你。然后我们都知道，当一个，我相信先知何西阿很可能就是他就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他可能没有经历过太多被离弃的那种英文叫 Harrow， 不是只是痛苦而已，是那个被离弃的时候，那整个心灵的被撕裂的那个感受。 在过去这个，特别是15年这来，在我们这个堂会里面，我们在两个礼拜之前，我们讲到说，我们这现在社会充满的很多离弃跟被离弃的关系。我自己虽然没有经历过那么深的被离弃的那个经历，但是从弟兄姐妹身上，从慕道友身上，你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不同层次的心灵被撕裂的那种，不是痛苦而已，那个是 horror， 那是一种惊吓跟惊恐，那个整个被撕裂的很痛苦。神要先知和家去经历这种极度被撕裂的痛苦，然后撕裂之后呢，第三章第一节说你再去爱他，撕裂之后然后再去拥抱一个离弃你的一个对象。所以你每一次回到这个经文来看的时候，你看见的不仅仅只是和西亚先知跟一个离弃他的一个太太他之间的那个撕裂的过程，你更深的是感受这个圣经的话是刺穿在我们心里面，因为他不是只是讲他们两个人，你在阅读里面呢越感受到，那我到底是我比较像那个妻子割面呢，还是比较像先知何西阿呢？然后你阅读呢，读到后面你突然发现这整个故事呢不是在讲别人，这整个故事就是在讲你生命里面翻转的故事。所以我们刚刚前面用那个弟兄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照片哦，那个林荣赐弟兄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翻转在这个里面。那我们更好奇的是到底神用什么方式来翻转他呢？到底神用什么方式来翻转他呢？一个被心灵撕裂的一个人，然后又被神的爱整个充满整个填满的一个生命，他是一个生命不断的被神翻搅不知道用什么样形容词我很少煮菜哈，那最近呢我帮忙煮一下葱油饼，葱油饼呢就是要翻搅啊，对不起啊，我这大家都是大厨哦，我这个外行人，那葱油饼呢就是要煎到这个下面这个有一点黑，然后上面白的话就把它翻过来，那如果不够黑呢再把它翻过去。弟兄姐妹，那我们的生命呢就像葱油饼啊，那葱油饼里面它的一个生命，那个神正不断的在翻搅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被信主，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经历可能我们就上次两个礼拜前讲，就是说这个以赛亚书他说神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主说的。我不再像洪水时代整个淹没这个洪挪亚的时代，我岂是不向你发怒，不斥责你，大山离开小山迁移，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你。这里讲到一个重点，我离弃你不过是片时，我的怒气长溢翻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翻搅。葱油饼，我们的生命就是个葱油饼。你那个读何西阿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神，那神为什么生气呢？我们上次讲说，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当人非常的极度去背逆他，去离弃他的时候，他如果说我没事儿，那神就不是神了。那一定有事，那神你一定要针对人的这个离弃，你要有怒气去面对他。但是怒气去面对的时候，你早晚就把人就消灭掉了，所以他又要需要在怒气之中要把自己翻过来啊。那个葱油饼不仅是神，不仅是我们啊，其实神也变成葱油饼翻过来啊。那你看何西阿书的时候呢，这很有意思，在整本何西阿书，其实整个圣经里面，你会看到神是真的，因为我们的罪是有震怒的，但是神不断的在翻转，不断的这个你看那个 第一章你看到说第四节的时候，他说因为这大地行淫乱，然后到第四节说这个耶户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必使以色列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这是神的震怒。但是呢，你一看到这个第十节，他说然后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说你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必他对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孩子。 你看到这里面有好多的翻脚在这个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经历过被离弃的人，甚至我们经历过我们自己成为离弃别人的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没有希望了，我绝望了，我不知道怎么往前走。但是你要看到这个神愿意为我们的这个罪呢，他自己先翻脚过来，他翻脚过来之后，他把他的愤怒呢，虽然是这个顷刻之间向我掩面，但是他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刚刚我们所唱那个歌，因着十字架，就用永远的慈爱呢来连续我们，砰一下他就翻过来，那不是葱油饼，那是什么？所以那个生命的这个生命，真的是看到，如果你看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翻脚的一个神，而且他是一致的，他会生气，但是他不断的回转，不断的拥抱我们，那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们的确是悖逆的，的确是有罪的。那我们都今天好奇一件事情，那如果以色列的百姓看到神是这个整本圣经都是嘛，那神这么样的爱我们，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还要离弃他呢？从第二章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他这个人自己里面的一个翻脚。一个先知，一个圣洁的先知，来取我割灭一个容易犯罪的人，一个淫乱的人，那为什么我不感激，我反而又离弃了这个先知呢？在第二章第五节他这样写，这个后半段他说，我要随从我所爱的，我的饼，我的水，我的羊毛，我的麻油，我的酒，都是他们给的。然后在这个第七节他说，所以前面说我要随从，到第七节说他必追寻所爱的，然后他自己说我要归回前夫，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前面说追随，后面说整个就投回去了。然后到第八节说割灭了不知道是神是主要的供应者，然后又加给他的金银，但是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就是这样神所供应的所有的之物呢，特别是他的金银呢，把它塑造成一个偶像，所以有跟随，有归回前夫，再过来制造偶像。最后呢，到了第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他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耶和华。随从归回见偶像，忘记神的恩典。在很多夫妻困难的那个事件里面，通常都讲一句话，就对着他的配偶讲一句话，你不够好，你不配得我，所以我不要你。我大概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碰到真的是很像何西亚这个光景，两个人都在硅谷，都是高收入的。然后呢，后来我就看见那个弟兄，弟兄带了两个孩子，我就问他说怎么回事，他说我太太在 IBM 上班，她爬得很快。我太太有一天跟我说，你爬得太慢了，我不要你。 这个弟兄是信主的，第一个闪到我心头里面，这是现代的何西阿。弟兄姐妹，我们在不管你在交谈，在碰到我们 不同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在座有很多位是现代的何西阿。但是你当何西阿的时候呢，你有时候在想说，我是一个被离弃的对象，我怎么有办法去带领那个被把我离弃的对象，我怎么把他带回来呢？我们刚刚讲说，当割灭离弃先知的时候呢，那先知一定有反应的。先知，对不起，这个先知的反应呢，这个很有意思。在何西阿呢，你看不到他个人的那个感受，哦，但是他也是表达说，那神怎么反应？那你知道他的心是跟着神的，哦，所以很可能你就可以从神的反应来看到他的反应。当被离弃的时候，那神怎么反应？那个神在第二节说，第二章第二节说，你跟你的母亲大大争辩，就透过他孩子讲话，他说他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他老公。然后呢，他说要叫他除掉他脸上的银项，胸间的银带，免得我剥他的衣服，让他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羞辱，公开的羞辱。神的反应，第一个是等于拒绝，暂时离弃这个关系，你不是我老婆，我要在公开场合去羞辱你。第三段是第六节，我必用荆棘阻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到路。第四段是第九节，到了丰收的时候，我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当遮体的羊毛麻夺回来，然后在他所爱的面前显露他的丑态。这讲了一个很重的话，必无人能够拯救脱离我的手。神有震怒，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何西阿这不是卡在中间吗？那怎么办呢？十四节开始说，我们刚刚讲说，那何西阿就苦口婆心去劝导他，引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我们看到他是回转的，就把他拉回来，有四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劝导安慰，第二个他说，也是在第十五节，神是他葡萄园，又是他雅各谷作为指望，他必在那边应声。他这边说有歌唱，哇，这一个被离弃的，这个一个主动离弃人的一个对象呢，他被，就是当你去劝他的时候，他的生命转过来，他开始呼求神，才歌唱应声。然后呢，再过来呢，然后神呢，要跟这样的被离弃人跟他立约，然后呢，神把他的心转过来，应声唱过来，就是他说我要归回我前夫，我不要你了。但是神把他心翻转过来的时候，他说你是我唯一的丈夫。然后第十七节说，我必从我的民族口除掉这猪八戒的名号，这名号必不再提起。然后呢，他就跟他的这个所有的人的立约，跟万物都立约。然后呢，到第十九节，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用聘的方式把他生命整个挽回来。最后呢，到第最后一段呢，到第二十一节，他说，当你重新被我再聘的时候呢，我必从天上应允你，然后我必应允天，天应允地，地应允那个五谷杂粮。所以这个怎么回转呢？第一个就是何西阿谦卑的领受神的恩典，然后去劝他回来。这个劝的时候呢，劝到一个程度呢，
让他的心呢向神敞开，向神呼求，这是一个向上的动作。然后神就用这个他写了五个主要的聘金，神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事实上这整个聘金都是神的本性，就神生命的恩典聘金放下来。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背景呢，这个是要聘金的。那在这里我们看得到，那聘金这个父母亲是谁？父母亲就是神哦。但是问题是，丈夫也是神呢，所以聘金到最后是落到谁的口袋呢？当然也是他们自己家了。所以神用他自己成为生命的器皿，请到在这个离弃他的妻子身上的时候，他意思就是说，我用生命请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的生命要显露出我的生命。然后当割灭这个离弃先知的这个妻子被神的生命充满的时候呢，他前面不是呼求神吗？那神就从天上应允下来，从天而下降恩下来，上下呼求。所以这个是这里的一个翻转，这里一个翻转。那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个离弃最主要的当然说神定义把他压伤，但是更深的是因为我们离弃了神。所以主耶稣是被我们离弃的对象，主耶稣是那永远的真实的荷西阿，然后我们其实是站在割灭的一个角色。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样呼喊的时候，事实上是将他自己的生命成为聘金，也成为赎金，把我们的生命翻转过来。然后到三章第一节的时候呢，我们不禁要问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们被神的生命翻转过来之后呢，那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以后怎么样忠心的跟随主呢？这很有意思。从第三章开始呢，有四个动作。他说，从这个第三节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子。所以第一个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动作是多日独居，第二个是不可归别人为妻，就是我们的心呢要让神来占据。然后第三个是在第七节说，以色列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最后一个是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多日为主独居，我们在这样个特别那个资讯非常复杂的一个时代，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没办法跟自己相处，更没有办法跟神相处。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林荣士这个弟兄呢，他是怎么翻转过来的？这个翻转的部分很有意思。我刚刚讲说他不是二十几岁的时候进了监狱吗？那进了监狱之后呢，他整个人，他说他充满了仇恨，然后甲状腺又肿，甲状腺又亢奋，所以呢他整个人快崩溃掉了。然后呢在监狱里面呢，他又帮别人写告状。后来呢他就被关进去一个叫做独居房，关了一年啊。然后呢这个在这一年里面呢，他看了好多书他都解不开。最后呢他想起他十二岁的他六岁的时候了，他曾经被送到一个美国宣教士开的一个就是带孩子的一个院里面。然后在那里呢他突然想起来，那六岁到十二岁的时候呢，他享受过主恩的滋味，他想起那个印象。所以他就把他要了一本圣经，然后呢他跟神做三个祷告，求主医治他的甲状腺，求主能够让他懂圣经，求主让他有一个属灵的老师。这一年半之内呢，他的生命就慢慢的翻转过来。他有一天，这 这个他在洗碗的时候，他一个感受说，神的对他的一个呼召，他说：“荣赐啊，你一切都是我给你的，你给我用好吗？”然后他脑海里面第一个翻转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主所应、主所喜悦的。”当时他就彻底的崩溃，他在那边痛哭，他说：“主啊，像我这样的人，这样的罪人，你为什么要用我？你为什么这样爱我呢？如果像我这样的人你都要用，我愿意。”所以他就在监狱里面的监狱，那个独居房里面呢，感到无比的自由。然后再过来就在台湾的监狱施工里面呢，他有一个牧师叫黄明正牧师，他就不断的带领这个弟兄，把他带成传道人。当时他就跟他告诫说：“你不杀死罪，罪就杀死你。”后来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传给很多黑道，那个受刑人有时候很感动。这有两个黑道就冲上来，他说：“我要跟你去传福音。”林弟兄就说：“这个，他说，因着耶稣，他们已经忘记他自己是囚犯了。他跟我在独居房的时候一样，真正感受到那个在主里面真实的自由。每次离开这个黑道的监狱的时候呢，他都讲一句在监狱里面绝对不能说的话。你觉得在监狱里面不能说什么？不能说再见，因为再见就要被关进来了。但是他每次都跟他说再见，为什么？他说：我一定要跟你们这些犯人再见，直到他们得救，我们以后可以在天堂再见。2010年的时候，我想真的是这样，主的爱就充满了他。他成立了一个叫友爱关怀协会，他就把他的门打开，他说没什么钱，但是房东也不收他钱，什么人进来呢？他欢迎所有的人。所以那种刚从监狱里面出来的黑道，中辍生，在台湾有很多中学都念不完的，社会的边缘人，出来黑道到社会上混不下去的人，提供他们吃，提供他们的住。但是他说，你一住进来呢，你要守规矩，早晚参加祷告会读经，不得碰烟酒毒，还帮他们认真的找工作。然后他就对记者说：“我拐着拐杖在人生道路上注定不良于行，但却能与这位永活的神一同飞翔。”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主啊，你像带领这群像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你翻搅，就如我们的生命被你翻搅一样。主啊，我们就是那一片葱油饼，彻彻底底的需要你的翻搅。你翻搅了割灭，翻搅了何西阿。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成为何西阿，成为顺服你的仆人，去经历别人给我们的离弃。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也软弱跌倒，有时候又成为割灭。但是主啊，你又拆何西阿，你拆你自己爱子耶稣基督，成为那永远的何西阿，用自己的生命做赎金聘金，再聘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的恩典何其的大，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更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永远归你。奉主的圣名求。